你改变我，找到你也可以找到真生命，在耶稣里他已彻底改变我，我找到你也可以找到真生命，在耶稣里得享世界欢喜，
各位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外面风雨还这么大，各位朋友肯早晨早起然后冒着风雨来到我们教会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让我们感动也高兴的事情。刚刚诗歌一直在那里唱，我找到我找到你也可以找得到那我想我们可能常常会好奇到底找到什么刚才恋慈姊妹讲30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台湾读书，各地你在电线杆上，你在海报上，你在这个文宣上面，在电视广告上，你常常会看到这件标语，就是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得到所以很多人就会很好奇，到底你们找到什么，到底你们找到什么，所以呢就会有机会想要去问基督徒，到底你们说你们找到了什么。那很多基督徒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他有人说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有人说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有人说我找到了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有人说我找到了永恒的盼望。虽然每一个人回答可能大同小异，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但是当别人再进一步的问说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你为什么找到的呢，你是怎么样子能够找到说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当人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刚才的答案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的，可是当你再问他说你是怎么找得到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你为什么说你找到了人生的喜乐和平安呢，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答案异口同声，斩钉截铁的都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他，我们接受了他，自从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整个人生起了最大的转变。亲爱的朋友，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跟你们分享的很有限虽然我们可能跟你见证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见证，但是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告诉你，在他们人生的路上，自从耶稣进到了他们的生活自从基督赐给了他们新的生命以后，是他们人生最大的转变。而且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告诉你，我真的巴不得我早一点信了他。亲爱的朋友，在人生的地上，我们从小被训练的人都有追求真善美、追求成功、追求长进的这种倾向，那这是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然的话我想今天在座大家也不会坐在这里要能够来到美国总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我知道在座有一些是因公来到美国，或是你是在国内非常杰出，国家才可能派我们出来，我们才可能胜过了各样的考试来到美国，甚至在这里找工作，甚至在这里有学习。人生追求长进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找到了，就是希望在你追求人生的美善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尽早的像我们一样在这里遇见了宇宙的主宰遇见了人的救主，遇见了我们生命的主人，遇见了我们慈爱的天父。亲爱的朋友，我给你保证，你真的会说哎呀，我真的巴不得早点信耶稣。你会觉得讲说也许你是从无神论背景的国家出来，你会说你们难道到今天还相信有神吗？ 难道科学万能不能解决你们的需要吗？你们今天还会相信有神吗？亲爱的朋友，我想你来到我们中间，你都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啊。那这些人呢，看起来也不像是笨的人，那为什么他们还相信有神呢？而且其实说老实话，我们这么在座的很多人不仅仅不笨哈，有时候聪明过度的啊。你看刚刚这个 Kevin 做的见证啊，这都是国内或是台湾或是中国，在中国人在各地的这些杰出的人跑到美国来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追求模式，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然后来到美国，然后读博士、读超博士，甚至来到斯坦福大学读超博士。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人生的过程。可是你发现当我们在这里追求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遇见真神，你发现科学不能满足我们啊，地上的成就不能满足我们，而到最后他整夜睡不着觉，变成失眠。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坐的人不笨，可是他们却相信有神。在这里许多的人啊，看起来都是好人，可是你会将来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非常甘心非常谦卑地告诉你，我是个罪人啊，有人说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啊！你要找罪人到教会去找，每一个都承认他是罪人啊，不管他受过多少的教育，有多少的成就，不管男女老少，他们都甘心地承认 I am a sinner， 我是个罪人。你到监狱里面去呢，全都是圣人，因为每一个都说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啊？那地上的人追求科学，可是在教会的里面充满了懂得科学的人啊，学工程的、学博士的、有世上有成就的，他们在这里一样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他们谦卑下来，因为他们说我找到了，这是科学，这是人生的美善，人生的追求不能给我们的。地上的道德标准，地上的良心标准，不能够叫我们这个人快乐，因为宗教可以劝人为善，我们自己可以立志行善，可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后来发现说，原来在我里面没有良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连不要发脾气我都没办法，我连不要有坏念头我都没办法啊！我要能够画地为牢，事不入，我进不去，我做不到啊！亲爱的朋友，你就知道人何等的有限，可是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奇妙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就起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啊！真实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人从哪里来，人要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而我们也知道人生永恒的归宿在哪里。哎呀，亲爱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说好，虽然外面有风雨，但是你们花了代价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怎样找到了这位奇妙的救主，或许应该更准确地说，他怎样寻找了我们。我们也希望今天当你回去的时候，你也能够说我找到了。我刚才说我们人生追求美善，这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上进人的本性啊！我们追求人生的真善美，我们追求地上的成功，追求成就，追求对国家对人类有贡献，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在整个人生的追求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不被我们遗漏了。然后以前有一个小朋友，有一次在那里哭哈，他的母亲看见他，他说你啊，一看见他，他这个手伸到了他们家里面一个传家之宝，一个古董的花瓶啊，那不知道已经上百年的花瓶，贵得不得了。哎呀，这个小孩的手却伸进去了，拔不出来，在那里哭啊哭啊。那个妈妈着急的叫爸爸来，爸爸帮忙也拉不出来，那孩子就哭啊，越哭越大声。他们倒肥皂水想办法都没有用，到最后怎么办？打破它，对不对啊？等到把那个花瓶碰一下敲破的时候，发现小孩子的手伸出来却是紧紧地握着一个拳头。哎呀，他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放掉呢？放开来你不就出来了吗？等到他把他的那个抓紧的手一打开来的时候，里面是一毛钱。哎呀，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正在抓着一些东西，我们觉得这是宝贝，我不肯放，我抓着它我不肯放，但是我们却换上了一个更重大的代价，我们失去了，我们破坏了最重要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在整个人生的追求里面，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尤其在这个时代，你放眼望去，人不仅仅向钱看啊，追求钱，因为钱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个世界一直在发明各样的东西吸引人啊，最好的科技，最好的享受，最舒服的房子、车子，享受什么都有啊。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上厕所根本手都不用拉卫生纸的啊，手一伸卫生纸就自动出来了啊，你一到水龙头面前水就出来了，上完厕所回头就走啊，当然要水就自动冲了，什么东西都是最先进的啊，亲爱的朋友，这些东西不能够真正叫人的心得到满足的。我们在这里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在我们追求中给漏掉了？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抓着我们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许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先不要讲信仰，我们就讲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说，多少的人为了要追求成功，为了要追求钱，为了要追求一个 better life， 一个更好的生活，他其实是用他的健康做代价，他其实是用他的家庭做代价，他其实是用他亲爱的妻子孩子做代价。那这种例子我们真的是看得太多太多了，真的数都数不尽。我认识的朋友有多少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就连我们自己教会从前有一个弟兄也是在那么年轻，30岁出头，太忙了，忙到最后没有空去照顾他的身体，到最后30多岁他就被主接去了。弟兄姊妹，可惜啊，真的可惜啊。有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小的时候被他父亲大大的责备，他母亲骂他没出息啊，所以他从小心里面有一个不服气，他说我将来我做给你看。所以等到他自己20多岁结婚了以后，他还是全力的在他的工作上，他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上进，因为他要赌那口气，让他爸爸这个刮目相看。他拼了20多年，他非常有成就，他赚的钱无数，他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他的妻子必须跟他离异，没有办法忍受，因为这个家好像没有父亲，没有丈夫一样。所以在他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他去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讲座，一个特别的聚会，但是心理辅导医生建议他去参加这样子的聚会啊。所以在参加那个聚会的里面，当他一听见别人在这里讲家的重要，那个爱的重要这个夫妻孩子们之间关系的重要，哎呀，他自己心里面就非常的懊悔，他觉得他人生最黄金的年日20-30年通通都在追求钱，追求成就，他把他的家几乎给毁坏了，父亲孩子们像没有父亲一样，妻子像没有丈夫一样，他自己里面还觉得我是在为家打拼，我把我赚的钱都给你们，让你们有最好的享受，为什么你们不快乐？他心里面常常受委屈，他说我把最好的给了你们，为什么孩子不快乐，妻子埋怨我，而到最后你们要离开我。可是当他去参加那样子的一个聚会的时候，他才知道真正的问题都出在他的身上。哎呀，他参加的他真的是后悔啊，他站在台上，他跟大家讲他的心路历程，讲他的懊悔，他说我一定要改变，我回去以后我最大的改变，我就是要把我的时间，把我的力量，把我的感情给我的家人啊，非常非常感动的见证。而就在第二天清早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匆匆忙忙地赶到会场来，告诉他说，他是你的小儿子，因为他的小儿子因为跟他中间赌气，心情痛苦，一个人到欧洲去旅游去了，结果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发生车祸，昨天晚上去世了。你知道吗，当他在外面在院子听见他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来告诉他小儿子的事情，他在那里放声大哭，他整个人后悔，就想说要重新弥补他从前所失去的，他要在这里补偿他们的妻子孩子们所最需要的，没有想到在小儿子的身上他已经没有机会，他真的是放声大哭。而他回到会场说，他说请你们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我要给你们讲我心里面的话，他说请你们每一个人不要步我的后尘，趁着妻子还在，趁着孩子还在，趁着我们健康还在，我们要去珍惜那最重要的事情。亲爱的朋友，这是地上的家庭，这是地上的关系，但是今天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永恒的问题，是我们跟这位造我们的神之间的问题。那这一个关系你不恢复，你会发现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你永远不知道人到底是要往哪里去。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我们找到了，或者更准确的说，神找到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希望把我们的见证跟你们分享啊，让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得到。而今天神仍然在那里寻找拯救一切世上的人，所有痛苦的人他愿意来安慰他们，所有被捆绑的人他愿意来释放我们啊，所有在这个恐惧害怕的里面他愿意来保护来安慰我们。亲爱的朋友，这位救主怎样爱了我们，爱了所有的基督徒，他是爱世上每一个人。所以我希望今天回去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他，你也能够认识他啊！我们底下我们一起从圣经上有一段的故事，是这位神他来到地上，叫做耶稣，他亲自讲给我们听的。他一口气连续讲了三个比喻，把这三个比喻摆在一起，一定有他的意义。他这个人不讲废话的，因为他是神啊，他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经验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贝的。为什么他连续讲了三个失而复得的故事呢？因为在这三个失而复得的故事后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要传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够很简短的很快的我们把这三个故事看一下，而我们一同来明白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故事，我们一起看黑板上的，哦，在这边不是黑板，我们所打出来的，我还是很传统的人。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这样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那在这里呢，这个故事呢是讲到有一只羊走迷的路啊，而这个牧羊人他不会因为说其他99只没有迷失啊，已经够了，少一只算不了什么，才1%。No 啊，地上的人也许就放弃了。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比喻，他自己就是那个好牧人，连一个他都不放弃。亲爱的朋友，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不管世人怎样看你，不管你的父母怎样看你，不管你自己怎样评价你自己，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件重要不可少的人。就像一只羊一样，任何一只羊，只要没有回到羊圈里面，他的心都没办法安息，他要出去寻找。在旧约里面，申命记32章曾经讲过，说神的百姓啊，那边弄了一个比喻啊，讲到他们好像在旷野里面啊，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是人生，整个人生像一个荒凉的旷野，整个人生在这个旷野的里面，旷野的特色就是失迷啊，人没有方向的，旷野就是荒凉，人非常孤单的。而旷野里面圣经上说充满了野兽，野兽吼叫啊，就是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危险。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自己对人生有没有这样子的体会，也许你的看法不一样啊，你从小就活在别人的掌声中啊，活在那么多人的关爱中，活在那么多人的拥护里面。但是亲爱的朋友，整个人生圣经的形容像一个荒凉的旷野，野兽吼叫，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危险在这里。人常常里面会觉得孤单，人常常里面会觉得失迷，人常常里面会觉得缺乏，不够满足，人常常在这里充满了各样的危险。我从小到现在开刀开了8次啊，割了10几个瘤，那进出医院去住了就好，住了好几次。很多的时候在我旁边的病人白天还看见他，晚上突然就被罩子一罩就被推走了。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十几岁动我第四次手术的时候在我病房的斜对角有一个退伍军人其实当军人应该很勇敢的结果呢他是因为这个除夕的时候在家里面大扫除，结果擦窗户的时候不小心一下子这个椅子滑了，他撞了墙，然后隔了半年多，这半年多他常常头痛，结果后来来照片子的时候发现脑子的最深之处淤血长瘤所以医生必须开刀弟兄姊妹，在他开刀的前一天他整个头被剃成光头，我那天下午还去看他，他说他很紧张，他说他充满了害怕，就第二天早上呢，护士在那边大喊大叫的时候，我们病人都被吵了，问怎么回事才发现这个病人不见了。他因为第二天老子要开刀，他吓坏了，他宁可逃掉，他不要接受这个手术。哎呀，弟兄姊妹，人生的路上其实常常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的局面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不在我们手中。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周围有很多很爱我们的人，甚至有很多人在这里掌声夸奖我们，可是当你失败了，当你跌倒了，当你这个人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发现到底还有多少人留在我们的旁边。当你进了手术房，所有的家人被关在门外，而你要去面对生死的结局的时候，那个时候人里面何等的孤单。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突然被这样子的孤单所抓住，我就知道人何等的孤单。我看见这么多年轻的人在我的病床旁边一个一个走掉，我就觉得人何等的脆弱，生命不在人的手中任何时候可以结束的，任何时候我们这个人生命可以结束的。现在各地充满了天灾，去年快整整一年了，12月26号苏拉米一个大海啸攻这个在南亚，一下子之间夺去了30万的灵魂。哎呀，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希望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不要在这个失迷的里面，我们到处像无头苍蝇在那里忙，别人说这个好我们就去追求这个，别人说那个好我们就去追求那个。刚才 Kevin 弟兄也告诉我们，我常常想到他，我想说这一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所有做父母最喜欢的乖孩子，从小读书读得好过五关斩六将，到美国拿博士，到斯坦福大学做超博士到医学院当超博士，这是学生里面的佼佼者。可是你发现在他的心灵里面，当他没有真正找着主的时候，当他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当他还没有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你发现他自己心里面没有真实的安息。今天在硅谷，在矽谷，多少的人为着生活打拼，从早忙到晚而这边的人是全世界多少的人最羡慕的人，可是在中间你去看矽谷的人，快乐的好像没有几个。每一个人在马路上冲啊忙啊，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些中国妇女、日本妇女、韩国妇女都在马路上忙天天都是忙忙忙忙忙忙。我记得我去年福音聚会的时候，我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我说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育家学者叫赫胥黎他有一次被请到爱尔兰去这个演讲。他那一天呢，从英国去爱尔兰的时候他迟到了，所以当他从火车站一出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迟到了，他就马上就跳到一个马车上，就说快快快快快 I'm late 我迟到了。哎呀，那个马车车夫就立刻扬起鞭子来那个马就马上就奔腾起来，跑得非常的快，快马加鞭在路上跑。哎呀，赫胥黎就继续在那里预备他等一下要讲的东西，跑着跑着跑着他突然想起来，他说哎，先生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哪里？那个马车师傅说，你没告诉我，我哪里知道你要去哪里？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现在跑得很快啊。哎呀，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常常是这样，从早到晚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我们盲目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其实生命任何时候都可能结束，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人生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永恒的归宿到底是什么。一个好牧人，牧人说到他给我们提供指引，提供保护，提供供应，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带我们到青草地上，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在我们迷失在旷野走路的时候，他知道哪里是路，他能够来指引我们。 当我们碰到危险的时候，他的杖他的竿都在这里安慰，都在这里保护我们。亲爱的朋友，我真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子一个生命的牧人。他太好了，他真的是太好了。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真的是充满了各样的需要，惶恐失迷，我们里面不满足，我们里面充满了害怕。但是好牧人来，他为羊舍命，他要来拯救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啊，那饲养的比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解决我们人生方向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人到底从哪里来，人要往哪里去，到底我活着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亲爱的朋友，好牧人来，他来带领我们，他来保护我们。所以圣经刚才讲的申命记32章说，当我们还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神来遇见我们。当他遇见我们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环绕我们，他就看顾我们，他就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而且呢他独自的来引导我们。哎呀弟兄姊妹啊，这真是一个好牧人。他围绕说到他陪伴，让我们再也不孤单。他看顾我们，说到他在这里满足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说到在人生的这种危险险境的里面，我们有依靠，神是我们的好牧人。而他说他独自的引导我们。亲爱的朋友，我如果请你思想你这一生里面你最感恩的老师是谁，从幼稚园开始都可以，一直到你读研究所读到大学，甚至到你现在工作的单位，到底谁是你的恩师。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告诉你，在我这一生里面虽然我也有恩师，但是最宝贵最感谢的是这位神。他说他独自他亲自来引导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牧人。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耶稣讲的话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请你们注意那三个黄字啊，得，主耶稣来要叫我们得救，他来救我们，他来保护我们。主耶稣来教我们得草吃啊，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和满足。而主耶稣来，他来教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朋友，这个叫做牧人啊，这是好牧人。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故事啊，在这里啊，这是主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失落失而复得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那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接着讲完牧羊的比喻以后，他马上就讲了一个失钱的比喻，讲到一个妇人，他有10块钱。弟兄姊妹，我们掉了1块钱，也许我们都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仍然要重申，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在主的眼中价值都是宝贵的。请你一定要相信，因为这是神的话，他是照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一个极大的一个价值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就算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非常美善的计划，他要叫我们归到他的里面，让我们来认识这个计划，认识这个伟大的价值，而让我们真正活出这个价值来。亲爱的朋友，10块钱掉了1块钱，这个主人的手中还拥有多少钱？9块钱，好简单的数学。那一块钱不在了，当他不在他主人的手中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价值，对这个主人来说如同无有。请问今天如果我送给你一个很宝贵的钻石哈， 然后这是比喻了哈，送给你一个很宝贵的钻石，啊，甚至是英国女王头上冠冕的啊 ，The Star of Africa， 非洲之星，500克拉。结果你在坐渡轮从这个英国到美国的路上啊，在大西洋海上，你在那里玩玩。这从前有个小丑就是在海上表演丢那个钻石，啊，不是丢那一颗了，丢另外一颗。丢姊妹丢着丢着，一不小心嘣掉到海里面去了，沉入10000尺的深海里面，没有人可以再拿到它了。请问你原来拥有它，而当它失落之后，虽然那颗钻石还在，但是对主人来说已经如同无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人，每一个照着神的荣耀，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照着神心中那么伟大的旨意被造的人，当我们不属于神的时候，当我们神不再拥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如同无有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你会说你有你自己的计划，你会说你有自己人生的目标，但是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从主人的手中失落的时候，他已经对主人来说不再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已经也不再拥有他，啊，虽然他存在，但是价值所有权都失去了。我们何等希望主耶稣在这个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他要在这里解决我们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到底人生价值到底是在哪里，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决定有的。小的事情来说，你会买这个不买那个啊，你会嫁这个人不嫁那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价值判断啊。我为什么会来美国不到英国，我为什么不留在中国，我要到哪里去，我们天天都在用我们的价值观做判断。但是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这个世代的潮流所给我们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我们在这里追求，常常是为了满足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好像我们真正的价值在乎别人怎么夸奖我们。我以前听过一个很让我难过的故事啊，有一个孩子，他其实自己的兴趣是在艺术方面，但是父亲是个医生，但两个故事都是类似的，一个是医生，一个父亲是一个学者，所以逼着孩子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书，而且一定要读到 PhD， 读到博士。所以那个终于拿到博士的学位的那个，那天在毕业典礼啊，在他被戴帽子被案例成为博士的时候，他请他的父母亲从家乡来到美国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等到毕业典礼完的时候，他拿着博士文凭，他里面一点都没有快乐，而那天晚上他就自杀。他给他爸爸留下了一封遗书，他说，爸爸，你要的博士文凭我已经替你得到了。台湾另外那一个也是不想当医生，但是他父亲愿意把他的医院传给他的儿子，逼着他当医生。等到他终于拿到了医生执照，那天为他开了一个诊所，开幕典礼完的时候，进到房间发现他的孩子自杀在床上。这是别人给他塑造的人生方向，这是别人给他塑造的人生价值，他活着是为了父亲的肯定。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算我们不是从父母来，不是从别人来，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从别人来，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呢，我们一面这么说，其实我们心里面，我们潜意识，我们都在跟别人比较。你看我来到美国了，别人来不了。哦，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我们的价值是有一个更高的，是真正那位创造我们拥有我们的来为我们肯定，而不是从别人来的。哎，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这个信耶稣的时候，不是，他刚结婚没有多久，有一次我碰到他，我问他说，你还好吗？他说不好。我说怎么了？他说他的太太，就新婚太太，一天到晚叨他，哦，就拿他跟别人比啊，你为什么这么胖？哎呀，你看你的学位不如别人，你看我们住的房子住 apartment， 别人是住 house 啊，别人是住房子啊，你看看你开那个小轰达啊，人家都已经开 Benz 了。哎，他天天太太就在旁边叨他叨他，他活得非常辛苦。亲爱的朋友，到底我们的肯定，我们的价值从哪里来？你也许说 余弟兄，你刚才讲的那两种情形我都没有，我才不在乎我爸妈怎么看我，我才不怕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我自我的肯定啊！现在心理学非常重视这个哈、啊，对那些已经很沮丧的、失败的，常常心理辅导都是你要自我肯定你的价值。弟兄姊妹啊，人的价值不在于自我肯定，在乎在神面前啊，被神的救恩、被神的旨意所肯定。神永远爱我们。你自我肯定，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在香港有一个 黑道头子，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我这个人一生行事向来凭着良心行事的，他是黑社会的头子，人家说你都凭良心行事，他说是啊，他说我举三个例子给你看，第一个他说我卖的毒品从来不掺粉，纯的，他第二个我手下开的妓院所有的妓女没有一个是被强迫来的，都是甘心来的，而且我定期给他们健康检查，你说我好不好。他第三个我手下的喽啰出去打架因公殉职，我养他家一辈子，他说你说有哪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像我这样。哎呀弟兄姊妹，他这样子这么高兴这么得意，他是一个艺人啊，他是一个凭着良心行事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良心标准、成功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定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说要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要做一个在神、在人面前都有价值的人。亲爱的朋友，到底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林肯总统曾经讲过，他说一个文章的价值不在乎长短，在乎它的内容。这个我们都能了解，对不对？我如果写一本书给你，你可能不想看啊。那别人写的两页你都读个十遍二十遍的。文章的价值不在乎长短，在乎它的内容。他就讲到人的一生，不在乎你活得长活得短，在乎你活得有没有价值。那亲爱的朋友，其实讲这句话应该再更退回来一步哈。文章的价值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乎到底作者是谁。你同一个作者可能价值不在乎长短，而在乎他的内容啊。那个不同的作者马上就比出他中的价值不同。但是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你们就是我手中的工作，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他说你们是我手中的杰作Masterpiece 啊，或是同一个字叫做你们是我手中的一首诗，神亲自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做一首诗，我们是他的书信，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在神的手中我们整个人生达到最高的价值。不仅仅我们从失落的里面让他重新拥有我们，他能够让我们这个人从平凡、从无用，甚至我们里面自己觉得比不上别人，达到最高的价值。如果你已经在地上很有成就，你在工作的单位已经当了主管了，你一路平步青云日日高升，但是亲爱的朋友，人生最大的价值永远在于这位伟大的神拥有了你，而借着你把他伟大的救恩传给别人。神来拥有我们，大事情真的是太荣耀的事情所以一个东西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的主人是谁。其实你看那个棒球，这个美国一年不知道生产多少亿的棒球这个棒球一个棒球不过十块钱二十块钱美金。可是你知道吗，当全垒打王破纪录的那一次，他打出那一棒的时候，那个球出去了，这个被别人接到了以后，你知道那个球多少钱吗？不再是十块钱，不再是200块钱，不再是2000块钱，不再是20000块钱，也不再是20万块，光那么一个球价值200万块，就是因为他跟全垒打王有那么一下子的关系，他整个价值不一样。亲爱的朋友，你我在地上我们倾全力所能成就的永远比不上我们在神的手中让神得着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基因，我不管你过去的人生多么的悲惨，不管你过去失败的多么可怕，你做犯了多少的罪，当我们重新把自己交回在主耶稣的手中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达到最高。听说 这个文艺复兴时代，这个米开朗基罗啊 ，Michelangelo 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大师、雕刻大师，他说他有一次在路上走的时候，发现路边被人丢弃了一块大理石。那块大理石是原来一个雕刻专家啊，他买去本来要用的，结果他发现里面有瑕疵，啊，这个很多人看了也都没有用，以后他们干脆把它丢在路边了。当米开朗基罗经过的时候，看见了那块大理石，他就对着他看。看了很久以后，他叫人家把他带回去，他自己在看的里面，他已经有一个伟大的意念，伟大的结果已经在他的脑中出现，所以他回去用他的雕刻之手刻出了这么有名的 The Statue of David 大卫之像。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这个人已经真的被人丢弃了，老师不想觉得我们是朽木之材，不肯雕塑我们，家人不欢迎我们，别人讨厌我们，但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回到神的手中。神爱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以赛亚书43:7，神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着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你要知道，你是为着神的荣耀，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太伟大的旨意，把自己交给主远远胜过我们在地上把自己交给任何人，交给任何价值观念，交给任何世界的潮流，交给任何人给我们短暂的掌声，交给神，让神来肯定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所以我们的肯定是来自于神接纳我们，神爱我们，神高看我们，神愿意来改变我们。这是第二个故事啊，这次讲到我们要归回到主人的手下。刚刚第一个故事我们要归回到牧人的手下，第二个故事讲到我们要归回到主人，我们生命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天地的主，万王之王，让他来使用我们。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主耶稣接着又说啊，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大遭饥荒，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那在这个的故事里面，我说过了哈，主耶稣连续讲了三个失而复得的故事，因为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他不仅仅讲到人需要牧人来给他方向，给他指引，给他保护，给他供应，人也需要主人，那位造我们的主，他让我们的整个人生达到最大的价值。同样的，第三个故事，人需要爱。我相信我们人里面物质不能满足我们，是一个人在追求人生里面早晚希望我们能产生的智慧。物质不能满足我们，你从小车子、旧车子换到中车子，换到大车子，换到皮椅子坐的车子，换到进口的车子，亲爱的朋友，你仍然不会满足。我认识有的人住小茅屋、小公寓， 三个房间的房子，五个房间的房子，到最后他有十个卧房，七个浴室，弟兄姊妹，他还是不满足。人需要爱，人真的需要爱。在这里你发现这个小儿子很像我们，追求自由，追求，其实说更穿一点啊，不是追求自由。如果一个人真正要追求自由的话啊，就应该在神的里面找到真自由，因为基督徒也在追求自由，也在享受自由。那这个人呢，其实他是在追求不受拘束。更讲清楚一点好了，他是要追求自我的满足和快乐，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人，他根本不顾虑到他爸爸，他也不顾虑他自己有没有资格去要这个产业，爸爸还活着就跑来要遗产了啊！他心完全不在别人身上，他在这里追求自己的快乐，可是他却忽略了人内心最深之处真正的需要，在于爱中的满足，在于爱中真实的喜乐。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的。在爱中您快乐吗？你跟你的孩子之间享受在爱情，在爱中吗？您跟你的伴侣之间有真实的爱吗？你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跟你这么多你所认识的人，你觉得在爱上满足吗？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神也就住在他里面，他说爱就得以完全。我相信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你也在追求爱，男女的爱，父子的爱，我们对我们上面长辈的爱，我们都有爱，而且我们也都渴慕爱。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人间的爱不完全，除非我们今天回到爱的源头，回到神就是爱。当你住在神里面的时候，你就住在爱的里面，他说这个爱就得以完全。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没有解决，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因为神不是一个很有爱的神，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按照他的样式造我们，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其实神都摆了一个空处，只有神，只有神的爱能够填满他，你放什么东西进去它都填不满。亲爱的朋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跟你做见证的，你不要觉得说这是怎么这么武断呢，怎么这么狭窄这么说呢，神怎么这么小气呢，亲爱的朋友，其实神就是爱，而且他爱世上每一个人。当人跟神之间关系不对的时候，人的心不会快乐的。我从前听到一个福音故事，我也从前也讲过。但是在台湾有一个人啊，他自己的事业也是非常的发展啊，他做的啊开了很大的家具店，他是老板。可是呢，他跟他的妻子却不快乐。其实所有人结婚都是在爱中结婚的哈。我想我们在座的差不多都是的，那个上一代媒妁之言指腹为婚现在很少了啊，我们都是基本上都是看顺眼了爱他我们才结婚的。可是你就发现当他们夫妻不快乐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满足。就后来他就请教那些那个台湾很多这种相命啊看风水的啊，别人就说哎呀，你们夫妻不快乐是因为你们的风水不好。他说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把你爸爸妈妈的坟墓要换一个方向。哎呀，你知道吗，他们就花了很大的钱啊，这个老人家都已经成为寒骨了，就把他的骨头挖起来换方向啊，换了方向以后呢，发现夫妻还是吵架，还是不快乐。哎呀，他就跑去找他啊，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哦，你爸爸妈妈解决的，你们两个人也需要解决啊，你们需要换卧房啊，然后呢，离开你们的卧房，到儿子的卧房去住，然后睡他们的床。两个人睡那个大 king size 都已经不舒服了，都觉得这个彼此要挤他那个儿子的小床啊，两个吵架更多。后来又去找他，他说不行，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你们要重新举行婚礼一次啊，所以他又再去做了啊。两个人都已经50岁中年了啊，又再来举行婚礼一次，儿子都那么高了，站在后面看，再结婚一次还是不快乐，解决不了。 所以有一天在他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开着车经过台北新店那个碧潭那边，准备要车子就准备从桥上冲出去要自杀的，他本来是这样子。结果我这个细节我不说了，就正好有人邀他去聚会，他说你来听福音聚会。他后来想说好吧，那我死以前我去听一次好了。所以他就跑到教会里面，那是他唯一一次进到教会里面去。那天讲员就在上面讲讲员在那里介绍耶稣，告诉人生的虚空让人在基督里面的满足。他说你可以用钱买到最好的这个房子买到最好的床，但是你买不到安息你可以用钱买到最好的中外名药，你买不到健康你可以吃最好的山珍海味，但是你买不到好的胃口你可以用钱去买到很多外面的娱乐和享受，你买不到心中的喜乐你可以用钱去买到学位，买到知识，你买不到真智慧你可以用钱去追求很多的这个什么爱情这个外面的爱情，可是这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可是你里面却没有爱。反正一路上讲下来，哎呀，他就觉得讲的每一个点都在说他。所以后来他那一天晚上他就信了耶稣。当耶稣进来的时候，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说不出来的喜乐，好像跟一个分散多年的父亲人重新相会了。亲爱的朋友，这个叫做爱。当神的爱进来的时候，所有的空虚，所有的不满足，只有神可以填满的。凡喝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主耶稣说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而且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腹中成为泉源，直永流到永生。当人在这里说要自由，我不要神，我不要信耶稣，我不要受拘束，当人在这里追求自由的里面，其实人的心 always 有一个空处在。在英国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在他叛逆的时期，十几岁，他杀了他的父亲，被关在监狱里面。可是那个守卫半夜却听见那个孩子，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那里哭，他说我需要我爸爸。人一面在这里说抗拒神，不要神，甚至咒诅神埋怨神，可是其实人的内心需要，人内心真实里面人需要神。其实昨天就发生了这件事，我不晓得你们看到报纸没有，在 Santa Clara 一个15岁的中学学生，为了怕他成绩单考得太坏被他爸爸看见，他把他爸爸给杀了，然后把家放火烧掉，昨天的报纸的事情。你就发现人在这里不喜欢受束缚，不喜欢被人责备，不喜欢受管束，人要自由，人要自由，可是人的心里面其实真正人需要父亲，人需要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就住在爱里面，他的爱就得以完全，而人在爱中得以完全，这个人就充满了满足和喜乐。所以这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在这里解决这个浪子的比喻是在解决人生满足的问题。而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卫王，以色列这么有名的君王，他告诉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而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地上的快乐不够满，常常觉得意犹未尽，地上的快乐，地上的喜乐不能长久常常就是几分钟就过去了，短暂就过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这位伟大的以色列王，他当他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人有满足的喜乐，只有在神的面前人有永远的福乐。那希望当我们在这里追求我们人生美善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其实我们内心真正最深最深里面需要的其实是需要爱。希望能够过一个满足的人生，穷一点没关系，少一点没关系，但是我希望我里面的喜乐满意，我是真正过一个满足的人生。亲爱的朋友，只有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先解决，你会发现爱进来了，你从来对妻子不能够容忍的那些这个脾气烦躁，你发现主的爱进来取代我们。所以有人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才会正常， 你整个人生，你所有所处的每一件事，你的生活通通都正常。只有当人心里面乱掉了，他什么东西就烦躁，什么东西就失去了方向。人必须先跟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然后 Peace with everything。 当人跟神有 peace 了， 有平安了，人跟人之间就充满了平安。那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在追求人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么自私而忘记了那位爱我们的父亲。从我们离家开始，从我们远离他开始，他从来没有一天安息。刚刚这个故事，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老父亲一直站在路的尽头等他的孩子回来。孩子在外面放荡，碰到饥荒穷苦起来，去找人家去放猪啊，想吃猪的豆荚都吃不到。直到有一天他醒悟过来，我要去回到神的面前，我要回到我父的面前。他这么丰富，我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亲爱的朋友，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告诉你，在神的家中真是丰富，在这里真是爱，真的是充满了爱。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但是我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找到了，因为神找到了我们。主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刚刚这三个故事，它的共同点都有失落发生。羊失落了，钱失落了，他心爱的孩子失迷了。但是在这边也有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失而复得。因为神 care， 神在乎，神爱我们，神花代价来寻找我们。而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那个欢乐的结局，羊回来了，跟邻舍一同欢乐，钱找回来了，价值得回来了，跟邻舍天上的使者也欢乐啊。当这个浪子回到父亲的爱中，哎呀，那个父亲的心真是喜乐啊，所有最好的都重新归给他，孩子也喜乐啊，浪子也喜乐，因为他被赦免，他被接纳。哎呀，亲爱的朋友，今天这三个故事是主耶稣讲的啊，他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猪圈里面再多饿一天，回到父的面前。希望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不是被隐藏在角落里面不为人知，让神来拥有我们。希望我们在旷野里面不是走迷路了的羊，也不是充满了恐惧被野兽惊吓的羊，而是我们在牧人的怀抱，他寻找我们，把我们扛在他的肩上，欢欢喜喜地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得到。那在这圣诞节，多少的人在这里利用圣诞节狂欢，甚至犯罪。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你。如果主角不在了，如果那真正中间最重要的价值我们失去了，我们庆祝这个佳节不过是带来虚空。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来，他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它是爱的源头，它也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圣诞节你在各地你都会看到圣诞树，但是当你看到圣诞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的印象是什么。上面挂满了各样各样的装饰，有各样的礼物，彩带、彩球挂上去，彩灯，哎呀，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亲爱的朋友，所有看圣诞树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它再漂亮、再辉煌、再吸引人，它其实它枯干的结局是已经命定了，因为它已经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它已经被砍下来了。今天我们的人生像不像这棵树？如果我们生命的源头是被切断的，不管你用最好的学位、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子、最好的成就，你一直在那里装饰你这棵树，亲爱的朋友，至终他是要被丢到火炉，因为他枯干了，因为他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今天希望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这位爱的源头，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我们生命的牧人，回到我们生命的主人，回到我们慈爱的天父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回来，好不好？我们再来唱刚刚这首歌，我找到了啊，我找到了。有一个人，别人怎么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肯信啊，他自己觉得他这一辈子不可能信的，结果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其实你离信耶稣只差一尺而已。他怎么会呢？我这一辈子我是死因派，我不可能信的。 他说怎么可能只差一尺，他说就是只差一尺，你只要从头转到心里面，你立刻能够认识他，能够经历他。亲爱的朋友，这位伟大的神是可以经历的神，每一个基督徒都找到了，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找到了人生满足的秘诀。我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得到。我们一起来唱。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基督徒，我说我们的话语有限，我们能够给你介绍的有限啊，就像一个印第安人试着把太平洋的这个伟大浩瀚跟给他的感动能够带给他印第安人的部落的人一起来分享，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过拿他的水壶装了一壶太平洋的水带回去。我们今天能够告诉你，神多伟大，神多么爱我们，神能够让我们的人生起了何等大的改变。亲爱的朋友，我们讲的都有限，但是我们找到了，你也可以找得到。只要你愿意，今天你就可以带着这位生命的至宝回去，带着永恒的盼望，带着人生最伟大的意义和价值回去。愿不愿意？我们最后唱两遍，好，最后再唱两遍。来，
我找到，你也可以找到，但生命在耶稣里，他已可以改变我。我找到，你也可以找到，但生命在耶稣里，这样是全欢喜。
谢主，我们一起来低头在主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不管你的人生已经过了20年、30年、40年、50年，或是80年、90年，没有基督的历史，不管它多么美好，它是一个何等大的遗憾，而且是一个何等大的危险，因为我们已经跟生命的源头断绝了。今天早晨，这是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神的儿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一切世上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充满了危险，我们里面孤单，我们里面害怕，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里面没有真实的满足。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今天早晨是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父亲的那里去，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任何的福音朋友，你如果愿意今天早晨把你的心向神敞开，愿意来归向这位奇妙的救主， 你不用管旁边的人，我们都继续低头，每个人都闭着眼睛。但是你自己向这位伟大的神，你举个手表示说，主，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只要你愿意，很简短的转向救主，说，主，我需要你，我在这里，我也要找到你，我也要得到人生的方向、价值和满足。只要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请放下。举过手的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也许有很多的问题还不明白，没有关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牧人，他要亲自独自的来引导你，把最有价值的人生、最满足的人生赐给你。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你的位置上把手轻轻的举起来，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的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你如果有任何的原因不方便举手，请你自己在心灵里面用心灵和诚实对这位天上的神、这位爱你的耶稣、这位慈爱的父亲说，主，我愿意信你，求你接纳我，求你帮助我，求你住到我的心中，也成为我的主。你自己可以向主耶稣有这样子的表示。我们请一起继续低头，我愿意带大家有个祷告。不管你举手了，或是你心里面愿意却不方便举手的，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我们一起来转向这位伟大的神。亲爱的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你在乎我们每一个人，你不愿意也不甘心有任何一个人失丧，因此你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你为了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得救，并且得着永生。主，我谢谢你，在这个时刻，我愿意把我的心向你完全打开。虽然我还有许多的问题，我不明白，但是我的心需要你。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你用宝血来洁净我，我愿意你当我的救主来救我，也求你把永生赐给我，让我活得有价值，有方向。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